第二章，明清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政治。从16世纪末，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中国是地球上治理的最好的国家开始，所有17世纪描述中国的文章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提供有关信息的主要是在中国长久生活的耶稣会士，而来华的使节、商人与海员只是作为补充。如果说17世纪欧洲知识界的思维大体还被宗教问题占据，那么17、18世纪之交，知识界对教会事务和宗教辩论的兴趣明显已开始让位于对世俗政治事务的关心。在欧洲历史上短暂的君主集权时期，欧洲人看待中国的眼光以及对中国的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的视线从天上落回人间，从抽象转向具体，开始打量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从而对动荡中的欧洲有所启发和影响。欧洲作者们首先被构成中国政治核心的皇帝的绝对权力吸引。17世纪前半叶的耶稣会士发现中国皇帝被当作神一样敬拜，出于其宗教责任感曾对此表示担忧。入清以后，中国皇帝享受的礼仪待遇没有变，但耶稣会士却着重描述清初几位皇帝是贤德之君和世人楷模。白晋的《康熙帝传》可谓最有针对性，杜赫德则从诸多传教士的叙述中汇集出中国皇帝在欧洲的主导印象，那就是拥有最高程度的治国之道，他本人身上汇集了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质。他的风度举止，他的体型，他泰然自若的种种特征，某种高贵气息，再加上温和仁慈的性情，使人刚一见到他就不由得生出爱戴敬重之情，从一开始就向人表明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除了这些受惠于康熙的传教士，清初来华欧洲使团的报告中也屡屡有对清朝皇帝的赞誉，连远在欧洲的基歇尔都长篇描写清初皇帝。基歇尔的描写主要是根据汤若望的报告谈论18岁的顺治对基督教的优容，讲他如何欣赏汤若望的中文水平和科学知识，想从汤若望那里学习如何结合欧洲技巧与中国艺术，后来越发信任汤若望，直至发展为时常请汤若望到寝宫谈话，从科学知识谈到基督教，进而称赞基督教，并在1650年发布一道敕令容忍基督教，哪怕顺治帝最终还是笃信佛教。汤若望和基歇尔勾勒出聪明、好学、具有宗教宽容胸怀的中国帝王形象，无疑也是很吸引人的。传教士颂扬清朝皇帝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他们比晚明耶稣会士更接近皇帝，寄身宫廷，而且他们还寄希望于通过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来迅速劝化中国。因此当康熙1692年颁布容教令后，传教士奉康熙为旷世明君，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欧洲大陆也把康熙与当时众人仰慕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比肩而论。其二是这些颂扬中国皇帝不惜笔墨的传教士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主，他们是享受法国政府津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并且希望能得到法国政府更多的支持，因此要报告一些令法国君主感兴趣的内容，以康熙的荣耀来映衬太阳王的光辉，以中国集权君主制的成功来证明法国集权君主制的英明，这也是耶稣会士们吸引法国政府注意力的策略之一。耶稣会士肯定中国是君主专制，因为没有世袭贵族与皇帝分享权力，但他们也觉察到文官系统对这一权力的制约。利玛窦已经发现皇帝只有在与大臣磋商或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后，才能对国家大事做出最后决定。皇帝无权单凭己意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赏赐，或增加其权力。皇帝凭自己的权威赏赐家族成员时，只能从他个人的财产中提取，他不能随意处置各种税收和贡物，皇室的开支从国库提取，但每项开支都有法律规定和管理。李明强调皇帝作为道德榜样的角色，说中国人认为皇帝有义务不去滥用权力，法律 赋予皇帝无限权力，同时也要求他克制和谨慎地使用权力。这成为长期以来支持庞大的中国君主制体系运转的推进器。皇帝具有对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决权，可以任意规定税率，也可以对爆发饥荒的省份减免税赋，决定发动战争或停火，自由地从子嗣中选择继承人。皇帝对死去的人也可以实行赏罚大权，他本人是最大的祭司，皇帝有权废止或创造文字、更改省份、城市名称或他人姓氏，这一切都显示出皇帝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但中国的法律防止皇帝滥用权力，并要求他从公众利益和维护个人名誉出发而慎用权力。首先，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并具有道德约束力。其次，每位官员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来劝谏他。最后，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被写入史书，足以使每位顾及名誉的皇帝考虑自己的行为。皇帝权力受限，反映出文官行政系统的重要性。在这一体制中，令耶稣会士印象深刻的是监察系统、审判体系和科举选拔制度。监察系统在西方政府中没有可对应的部门，而它对于政府的有效运转意义重大，因此所有耶稣会士都会注意到并乐于描述它。利玛窦介绍说，监察官分为科吏、给事中和道吏、监察御史，各由60位以上经过挑选的谨慎可靠、忠君爱国的哲学家组成，他们是公众良知的捍卫者，负责监察并向皇帝报告各地的违法事件。曾德昭说，科吏和道吏的职责是注意国政的失误和动乱，并向皇帝指出他的过失，也揭露官员们的不当行为。他要比利玛窦冷静一点，指出监察官有指责他人过错的特殊才能和充分自由，但他们常常缺乏公道。利玛窦和曾德昭对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监察御史合而论之，安文思则更清楚地知道这是两个系统。他注意到督察院的普通都御史只有七品官衔，然而位低权重，负责监察宫廷和全国的法律和风俗是否正确，并判断官员们是否公正诚实地行使职责，百姓是否安分守己。他们惩处督察院内部的轻微过错，也向皇帝汇报重大罪行。督察院每三年一大查，每年一中查，每三月一小查。因御史在所查之地有至高权力，他们常常凭借这种权力大肆收受贿赂，因此监察的结果只有部分恶行昭著，无法隐瞒的官员和清正自守不肯行贿的官员会遭弹劾。科吏根据六部来划分监察范围和确定名称，也是七品官，但同样权力较大，负责劝谏皇帝、监察六部并向皇帝汇报。中国历来不乏无畏的谏臣。十七世纪后半叶的耶稣会士对清朝监察系统的描述接近利玛窦、曾德昭对明代监察系统的描述，只是李明报告说，清军入关以后排挤了中国原有的监察官，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受贿渎职。不过这样一种促使官员恪尽职守的有用方式并未被全部放弃，督察功能至少部分的被康熙亲自出巡所取代。